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我小时候是傻乎乎的，父母因为我眼睛不好，又是家里最小的，都很疼爱我。遇到了什么事，我不去伤害别人，我也不去吵架，我就自己折磨自己。看不见不应该是一个什么障碍，其实障碍的是自己不努力的心。但是我努力了，结果还是不被接纳。你现在所遇到的困难，你都要去祷告，你祷告了，对，就必定有改变。妈妈，其实我是上帝爸爸身边的一个天使，因为上帝爸爸知道你和爸爸眼睛不好，他就让我下来帮助你们的，我就一下子就哭了。通过这个疫情，让我更加的认识到我老公的正确性。
你看看，
对，的确是，我们在家就过得很悠闲呢。就是你爱那些爱你的人，那个不叫爱，那个就是一个回应。爱那些本不可爱的人，那个才是从神来的爱。
欢迎收听看见天使在我家。我能看见全世界，可是我却看不清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我看不见，但却从不会迷失方向。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主耶稣，他照亮了我人生的路。福音见证会，看见，欢迎收听。
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欢迎收听福音见证类节目看见，我是主持人全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请到的是成都视障者关爱之家创始人之一，也是我们盲扶会的老朋友汉伦姐妹。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出色的母亲，成功的太太。他不仅成为一名亲子品格成长分享师，他还是三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人社部认证的高级芳香调理师。除此之外呀，他还是视障群体整体重建、融合教育、多元化就业的倡导者呢。靠着神所赐的智慧，他不仅使自己的家充满了美好，也把神的爱带到了其他需要帮助的家庭。今天啊，我们就有请汉伦姐妹跟我们分享她的暖心故事，天使在我家，一起来听。
Hello，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叫汉伦，刚才全庆姐妹已经说了，咱们盲扶会的老同工弟兄姐妹们对我都应该不陌生，但是很多新认识盲扶会的人可能还不认识我。那我下面对我自己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会用三个数字来代表我自己。第一个数字呢就是一，这个一呢，首先我有一个完整的小家庭，有一个经济实惠型的丈夫，然后呢有一个温暖甜蜜可爱贪吃的小妹子。其次呢，也是最重要的， 我有一个独一的随时的帮助者和拯救者。那第二个数字呢就是三。说到三呢，那能代表我的就好像挺多的。首先呢，我从小到大生活成长了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东北的吉林，第二个地方是甘肃的兰州，第三个就是我现在生活的地方，也是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四川成都。第二方面呢，我在我父母的家里排行老三，是我父母家最小的孩子。第三方面，也就是对我身心灵改变最大的三个学习阶段，一个是我学习心理学的这段经历，还有呢就是我学习亲子品格成长的这个学习阶段。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参加华神的课程学习的这个阶段。那总结下来说呢，就是人生的三业，家业、学业还有事业，我都还正在努力经营当中。因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说呢，我愿意求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完全在我这三业当中做主掌权，带领我以后的道路。所以从现在呢，我是完全顺服，在主的掌权之下。第三个数字呢，就是十。我小的时候吧，也就是上学之前。我有十年无忧无虑的童年的生活。第二个十年，也就是我从北方转学到成都的那前十年，这个十年呢就是改变我的性格的一个阶段，让我从怎么说呢，傻乎乎的一个小丫头转成一个开始有内在思考的一个阶段。第三个十年呢，就是我经历的生命当中迷茫的那十年，从99年到09年这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甚至想放弃。第四个十年就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十年，也就是说我从刚刚开始接受福音到我真正相信的经过旷野的那十年。第四个十年呢，就是我从做妈妈之后的这个十年，也就是从09年到19年的这个十年，这个十年是我重新审视生命的十年。以上呢，就是我用这三个数字介绍了我自己，一、三和十。OK。
介绍的非常的精彩和完整哈。我想了解一下汉伦姐，你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吗？对数字很敏感，而且做事很有逻辑思维能力。
首先呢，我从小到现在都不是这样子的。
哦，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我对数字很迟钝，感谢神。那今天要做这样的一个访问，要为神做见证，当然为了更好的来荣耀神，肯定我要先寻求。如果以上介绍的还能够准确一些的话，要感谢神。我说了，希望他在我的生命中做完全的带领，是神的带领的结果。
哦，是的。那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我小时候是傻乎乎的，父母因为我眼睛不好，又是家里最小的，都很疼爱我。包括我在爷爷奶奶身边成长的那段时光，家人都很疼爱我，所以我没觉得眼睛不好有什么影响，就傻乎乎的过了十年。
很快乐哈。
对，
那我刚才听到了你说在接下来的十年呢，你是慢慢从一个傻乎乎的纯真的一个小女孩开始有了一些思考对人生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那个就是我从北方转学到成都，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所以我就转学到成都。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北方的孩子到了成都，首先面临的是新环境、新伙伴、新老师，还有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新的语言，这一切在开始的时候都不能够适应。还有那个 那个刚转来的那个阶段呢，是青春年少，大家都不懂事，不只是我，每个同学都一样，所以说可能出现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对，就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哦，
我开始就从外在转到了内在。那说比如举个什么例子呢，那就说语言吧，因为不能听懂我会闹很多笑话。那其中有一个笑话也是到现在对我都有影响的，就是你知道北方人管钉钉子的那个工具叫什么吗？
对，叫榔头啊、锤头啊、铁锤啊什么的。
但是我们东北呢，它管这个东西呢叫叫锤子，但我现在说起来其实我很胆怯啊。但是在四川话当中，这个就是骂人的一句话，但我当时并不知道。
是啊，
我呢就去首先管我们同宿舍的人去借这个工具，他们说我们没有，然后我就去找男同学借，但是男同学说我们都有，但是我们不能借给你。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说有干嘛不借给我呀，真是的。他说真的不能借给你，不合适，现在不合适。我就傻乎乎的说不合适算了，我当时还生气。我生气不是因为他们嘲弄我，是因为他们不借给我，我生气。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开始背后议论这段笑话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受伤。我知道原来这在四川不是一个好词儿，是一个极其让人难为情的词儿。
从此就开始谨慎了一些了吗？
非常谨慎，到现在都不敢说四川话耶。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哈。
对。
那后来呢？后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又经历一些什么？
因为以前没上学嘛，傻乎乎的，不知道学习有什么好处。其实我一上学之后，接触了书本之后，我就知道学习对我的意义非凡。我到现在到今时今刻，都觉得要使劲儿的学东西，我才有满足感。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因为眼睛不好，普校不能收我，所以说呢就耽误了那么多年。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要追上我落下的那么多年，但是你在学的过程当中，别人也在学，你永远也是追不上的。我到现在都觉得我追不上同龄人，所以说我就还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在不懂事的情况下，觉得我喜欢的我都去学，抓了很多。比如说我学心理学，还有包括哈，我学音乐理论知识这些东西，兴冲冲的报名成功，教材拿过来之后我就傻眼了，那是一摞的教材啊。那时候又没有电脑，
全是汉字，
怎么办呀？
对呀
我也看不见。但是好在当时起初的那个阶段呢，我因为在学校结识了很多大学生伙伴，我可以找他们帮我录音，通过录音磁带。
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我挣的钱不知道都有多少钱买磁带了，然后就报名学习了，然后就听着磁带来学习，做自己做笔记，就这样。可是到考试的时候我又傻眼了。第一个呢，有可能没有人帮你做卷子，在有限的期限当中，就是说那个卷子拿给你，不可能是让你无限期的拖着不做呀。
是，
所以说有时候找不着人做卷子。还有一个呢，特别是音乐也好，心理也好，它有专业的符号和名词，
对，
别人没有学过的这个人他不一定弄得懂，所以说有些时候给你写的卷子有可能是错的。所以可想而知你卷面上的分数是这样的，
是没有办法。对
这两个学习呢就给我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是我还能承受。
我的尽头却是你的起头，放弃了追求却将你拥有，曾经的忧愁变成了自由，苦苦的寻求如今全部都有。我的无能却是你的全能，慈爱的双手搀扶我行走，你的路尽头滴下了挚友，祝福与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要一生跟你走，从此以后 头，我的良人，我的伴侣，为你使我满足，活水永流。我要一生跟你走，从此以后不回头。我的良人，我的伴侣，为你使我满足，活水永流。
再后来呢，我也学过一些播音主持，学过普通话，然后有一年我们开始有招收很多的主持人，我呢也去报了名，当时被录取了，很荣幸，然后呢，但是录取通知等着培训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过了一个月，却通知我说我不能参加他们的培训，也就是说言下之意我没有被录取，就是说他们重新规定要有大学文凭才可以。对，可是在我那个年代，盲人能上大学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所以但我没有这个文凭，但是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起初有这个规定，为什么让我参加那么多轮的淘汰考试，而且又通知我是被录取了，等待培训，可是到了培训的阶段就通知我有这种规定。后来他看我这样说了以后，他就说我们台里的领导是觉得你眼睛看不见，没有办法操作那个
调音台，
对，
那
个按钮太多了。我说那人是活的，东西是死的，
对，
能不能这样，那个按钮它在那儿，一个第一个就是第一个，第十个就是第十个的功能，它不可能改变。给我一个月或者是三个月的时间，我不要一分钱，我叫倒交实习费都行，让我尝试一下，如果我能操作我就做，如果我不能操作你们不用说，我自己就走。他说好吧，我跟领导商量一下，可是商量着商量着就没下文了。但是我不甘心，我打电话过去问，别人的节目都已经开播了，这个就让我很受伤。从此以后我就觉得我对很多东西都已经失去信心了，我觉得看不见不应该是一个什么障碍，其实障碍的是自己不努力的心。
对，
但是我努力了，结果还是不被接纳，所以我就很受伤。慢慢的我就觉得什么都没意思了。
努力了那么多，最后不被认可，而且别人也并不了解我们，连个机会都不给我们，不管我们能不能做，至少让我们试一试哈。所以这个让你觉得非常的受伤，以至于又进入了你刚才所说到的第三个十年，非常的绝望迷茫，不知道该做什么。那这十年当中你究竟是怎样调整的呢？
家业之前应该就是爱情，对吧？
对。
其实在爱情这方面呢，我也觉得我们因为眼睛不好，好像没有权利享受完美的爱情的那种感觉哈。我以前的想法，我自认为很简单，
是
就是能够遇到一个彼此能沟通的人，我就满足了。
对，
其实他看见看不见与我都没有关系。
这个、
对，因为能沟通，大家就会很有动力，就会劲儿朝一处使。但是呢，能够沟通的人往往到最后就会跟我说一种意思的一句话。对，当然我当时接触的那个非视障的伙伴特别多啊，视障伙伴相对来说我走出学校以后就比较少。
对，
给我总结一句话，他说汉伦，其实你很好，你也很美，你这个美不是说外在的那种哈。如果不是因为你眼睛看不见，我肯定首先选择你。我就觉得爱情也没什么意思，不是说我对视障伙伴有成见，我说实话啊，至少当时我接触的视障伙伴，他们觉得我能挣钱养活自己就可以了，我有个手艺活着就行了，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从内心深处进行沟通。那所以呢，因为接触视障伙伴的时间又越来越少，所以说呢，当然 就是受非视障伙伴的伤害的机会就比较多。
对，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没意思。那
所以谈恋爱也并不顺利，是吧？
对，反正至少觉得没意思。我就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再也不想这些事情了。就是你再怎么努力，也不会被认可。那做推拿这个事情是我为了谋生而做的，我不想靠父母一直养着，所以我觉得哪一样都不随心，所以我不知道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没办法调整自己，以至于到最后该上医院的时候，
那么严重了。
对，然后去了医院，医生跟我讲要至少有半年的服药时间，但是呢，我用了不到一个月我就没有用了，自己就不想吃，
为什么呢？
不舒服，就是觉得不舒服，我觉得方方面面不舒服。其实这种不舒服，我觉得是上帝爸爸对我的一种保护，因为那时候我不认识他嘛，我不知道他对我的一种保护。这个阶段，这个过程当中，我本来是在弹古筝的。后来我的一个古筝老师就说，哎，这人咋了，这么久了，他不是一个不懂规矩的人。
对，
后来上课也就罢了，连个声儿都没
招呼就消失了。
对，然后呢他就联系我，我也不理他。那个时候电话是座机电话，找不着我。那个他就到我们家了，他是知道我家的，他到我家来找我，到我店里头来找我，看我当时的状态之后呢，然后就给我传了福音。我当时就做了觉知，说愿意信。就是因为我这个老师也是一个姐妹，她可能也没信多久，然后她跟我讲的很简单，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怎么开头，怎么结尾，就是你一定要祷告，你要来寻求神。因为我说我不知道嘛，我不认识。她说你寻求他就让你知道他是谁，所以你要祷告。你现在所遇到的困难，遇到的困境，你都要去祷告。你祷告了，对，就必定有改变。就完了。好吧，那我就只知道了一个祷告。我也不知道要聚会，我也不知道要读经。这样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又过了几年。
那你祷告了吗？他告诉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了吗？
我祷告了。我祷告，但是我就头儿我知道嘛，就是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宝会师圣灵，这是他教我的嘛。但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宝会师圣灵，我觉得这个词儿宝会师
都不懂，
圣灵我觉得很别扭。但是我知道说，亲爱的阿爸天父，这个我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我也知道，那个这个就比较容易懂，所以我就会只喊这两个，一般那个圣灵我就不喊了。然后呢我就开始祷告，就是说我的心里话，就是像对一个好朋友在讲话一样。等我讲完了之后，就像我今天跟你聊完了，咱们要说道别的话吧，那我道别的话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完了。
就这样，
我的祷告方式就这样。对呀，因为我没有读过经啊，
是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经文呐，什么都不知道。
对，是，你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一个固定模式的祷告哈。那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多久呢？有什么变化没有？
大概持续了三四年的时间吧。
三四年都是这种状态。
对呀，但是也不是天天祷告啊，就是
想起来
祷告。想不起来也就算了，他是他，我是我了，就
这个阶段就一直没有服药了。是吧？
没有，不到一个月我就停了，完全停了，就没有，一直都没有服药。
是，那看来还是真的是上帝爸爸他保守你哈。这个时候你进入婚姻了吗？还是说只是在
进入婚姻了？但是婚姻也没有给我多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两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嘛，地域的差距影响很多的生活方式啊，价值观呢、都不一样，所以就会有一些摩擦。再加上当时我自己的脆弱，所以说呢，我就曲解别人的意思，就容易曲解别人的意思，把自己弄伤了又。
那你表现的方式就是不说话。
对呀、我是属于内伤型的，遇到了什么事我不去伤害别人，我也不去吵架，我也不去什么，我就是自己。 自己折磨自己，撒泼的打滚的，其实那种还好一点。
这个丈夫也觉得没有办法去帮助你，是不是也就慢慢的？
因为我也不说呀，他也不知道啊，他伤了我，他也不知道伤了我，因为我不说啊。别人跟我说话，我就一个字儿，我最多一个字就带过了，否则就点头点头，他就说嗯嗯行，好，
说一个字就很不错了哈。
对，我连不行都不会说，就是不。然后到后来我觉得我真的是不能在这个环境里待下去了，已经在这个环境里快窒息了，
是
就是有一种力量就推着你一定要出去，所以我就出去了，我就也不管家了，也不管店了，也不管老公了，我就跑出去了，
离家出走了。
对，也不算离家出走吧，因为至少父母家人知道我去哪儿了
啊，
而且去之前呢也是经过了他们的同意，
同意的，
因为他们看我的状态实在是需要调整一下，
是，
所以当时就去了南京，那是2005年的时候，去了南京有两大收获，第一大收获呢就是，我在那里跟着一个老师学习了芳香疗法，而且是一对一手把手的学习，学习的非常好。老师呢很真诚的教我，毫无保留的这种教我，而且呢学了一段时间呢就是边操作边实践边学习，所以说当时我的进步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也觉得很感恩神在这个方面让我有了自信心，就是说让我在很轻松学得很好的状态下得到了客人的认可，这样一次一次的认可的过程当中建立了我的自信心。那第二个收获也是最宝贵的收获，那就是我去到那个单位呢，他的负责人是我以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的一个同学，他是非常能干的一个企业家，他让我到他的公司去帮他做办公室的管理和培训工作。那在接触同事当中，我知道我的同事当中有基督徒，而且他们每周都去聚会，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并且我这个老板，他也在接受福音当中，他经常给教会做奉献，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嘛。
是是。
那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信主还需要聚会，还需要
读圣经。
读经对呀，我圣经都没有啊，我从来没想过要读圣经。
哇，
我也才知道圣经，对，就是神的话语啊。
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
谢谢全境姊妹还有嘉宾，听了他们的分享，相信你很希望很快就到下个礼拜天我们听到的有下半部分，欢迎你给他们送上祝福，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注明声梦就可以了。我们下次再见。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只读圣经。